一同来读一节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这节圣经是感恩节一定要读的一个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来，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再读一遍，来，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了，在这里预先恭祝大家感恩节非常非常快乐， Amen。 在生活当中学习感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颗感恩的心能够使我们的心胸宽广起来。否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常常只能够看见的是眼前的现实的环境，却看不见神的心意，看不见神的作为。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更多来认识神，而且能够经历神的真实。所以这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讲到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意。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希望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一节圣经已经回答了我们心中一个问题，神在我们身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凡事谢恩， Amen。 事实上我们看见神自己也很看重我们对他的感恩呢。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那圣经说耶稣就很惊讶地说，哎，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可见呢，你看见主耶稣很期待我们回来向他感恩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神太忙不需要在乎这些事情。 No No， 耶稣在这里讲，哎，那九个在哪里啊？可见的耶稣很看重我们到他面前献上感恩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越来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多渴慕，更多来认识他嘛，更多亲近他。我们越多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靠近神的心意啊。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来感恩，我们就很容易会忘记神的恩典。一旦我们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就很容易忘记神，不是吗？所以对神的儿女来讲，我们看见感恩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跟你们说，感恩是你非常重要的操练，跟他说，不但是要感恩，而且保罗在这里说要凡事谢恩。不只是在我们感觉很顺利的事情上感恩，也是包括一些我们感觉好像不是太好的事情，我们要来感谢。哎，你要知道在一些顺利的环境当中感谢是比较容易，但要我们在一些不顺利的环境中感恩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操练感恩，能够凡事谢恩呢？今天早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你一定要定睛仰望神。跟你说，要定睛仰望神。真实的感恩是以神为中心的。当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身上，我们能够开始都看到神的荣美，看见神的信实，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就能够突破现实的环境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嘛。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以赛亚在蒙召要来服侍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犹大王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个非常好的君王，所以他的过世带给整个社会整个政局非常的不安啊。而就在那个时刻，很动荡的一个时刻，神让以赛亚看见一个图画。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里面怎么说呢？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好，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神让他看见一件事情，在这一切的动荡之上，我们的神正坐在宝座上，他仍然在掌权呢。弟兄姐妹，今天做一个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国度 是永远超过这个地上一切的万国。无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变动，政权怎么样的转换，甚至文化是怎么样的变迁，神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 Amen。 这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混乱动荡的时代，我们的眼目一定，我再说一定，要定睛仰望神，因为唯有神拥有我们一切的答案。 Amen。只有当我们能够重新回转到他面前，定睛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因着他的应许，因着他的作为，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发出真实的感恩嘛。就好像在旧约时代，先知哈巴谷的一个时代，当时以色列人得罪了神，神就兴起加勒底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当先知哈巴谷他明白神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攻打之后，他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神容许要一个更邪恶的加勒底人来刑罚以色列人。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忧虑，充满了恐惧，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想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什么出路，找什么办法，没有。他第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他来到守望楼上。他在守望楼上干什么？定睛仰望神嘛。他把他的心思意念带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忧虑恐惧带到神的面前。他向神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当他神面前定睛仰望神，神就开他的眼目，看见神今天仍然掌权，而且至终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他的心就得了安慰，得了确据，他就说出了一段最出名的话语，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说什么呢？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换句话说，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没有任何事情是顺利的。他讲了这一连串的事情，但是十八节很有意思，十八节他说什么呢？然而，哇，我告诉你，这个然而太宝贵了。虽然这一切都不顺利，然而，他说什么？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他眼目转向神，虽然这环境一切都不顺利，然而我要因为我的神而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当他眼目转移归向神的时候，他的心就得到确据。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混乱的世代，我告诉我们，眼目绝对不能够定睛在环境上。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世上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怎么样，是永远长存。我们的眼目要单单来注视神，因为至终是神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旨意，也甚至也不是我们的祷告祈求，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 Amen。 神的旨意永远超过我们人的意念嘛，超过我们人的想法嘛，神的旨意永远是 超越一切环境的。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八第九节怎么说呢？很熟悉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第九节，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看见，有时候是神是会容许一些我们不明白的环境临到的，有时候神甚至会允许一些跟我们所期待完全相反的环境领导。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跟道路，虽然人不明白，却仍然是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这好像在初代教会一样嘛。你看见在初代教会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哦， 如果你在初代教会那个时刻，那多么复兴的景象，不是吗？圣经上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呢，不但天天加给他们，而且天天有神迹奇事，你说好不好啊？好，每天有得救的人数，每天有神迹奇事，太棒了，主啊，让我们天天享受你一切的恩典吧。可是没想到，忽然间，神容许大逼迫临到教会，门徒们就开始四散各处。我想，如果你是在当时四散到各处的信徒啊，你可能心中充满了疑问：主啊，你为什么没有垂听我们祷告呢？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呢？为什么容许仇敌欺压我们呢？而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容许这？我不明白这环境为什么这样临到。但事实上，如果仔细看整个教会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其实若不是神容许当时大逼迫临到，福音就不会离开耶路撒冷，福音也就无法到今天传扬到万国万民。神的意念，让我们回头看，真的还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还是高过人的道路。 Amen。 所以我常常说，每一个神容许的环境，其实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呼召。想到过没有？每一个神所容许的环境，都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要回转到他面前，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神呼召我们来进入他荣耀的心意当中，直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他的工作为止。哈利路亚。这么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第十四节里面，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虽然在他生活当很多事情在发生，但保罗 no， 只有一件事，在我生命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是有个标杆的，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奔向这个标杆，得着神的奖赏。 Amen。 所以为了这个标杆，他不容许任何环境来阻挡他，无论那个是顺利的环境，无论是不顺利的环境，无论他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无论他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情：主，让我奔向标杆，得着奖赏，让你的旨意得以成全。哈利路亚。这就是保罗的心态，定睛仰望，无论环境如何，其实都是次要的，最重要让神的旨意在我生命当中得以成就。Amen。 弟兄姐，你可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也是有标杆的吗？你不要以为是保罗有标杆， No， 神在你身上也有标杆的。 Amen。 给你们说，神在你身上是有标杆的，你也要像保罗那样说：让我只有一件事，主，奔向你给我的标杆，我要得着你给我的奖赏，这才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Amen。 人生本来就是有顺利， 有困境，人生本来就是风浪起伏，重要都不是这些，你眼目不要被这些所搅扰，最重要是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定睛仰望，这是我们在各样环境当中能够感恩的一个原因。 Amen。 第二，要数算神的恩典，跟你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啊，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是要数算的。 Amen。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这诗篇的作者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嘛。对着神的儿女来讲，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要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嘛。因为如果你不来数算，你就会忘记神一切的恩典。但什么时候一旦你开始数算呢，我们就会发现啊，神的恩典越数算越丰富。所以有一首诗歌我们很熟悉的，早期的诗歌讲到：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必能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Amen。 你不数就算了，哇，一数啊，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哈利路亚。你想不想惊讶历史乐欢呼啊？你要数算嘛，你说要怎么数算呢？就从你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一切事物开始数起吧。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特别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常常只看见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不是吗？我们却没有看见神所已经给我们的一切的事物。正好旧约时代，旧约圣经当中有一次，你还记得以利沙一个门徒他死了，他的妻子就来找以利沙寻求帮助，因为他欠了很多的债，无力还债，债主来逼债，甚至要把他们的孩子要拿去。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寡妇是一无所有，哎，可是很有意思，当以利沙见到他第一句话，以利沙没有问他说你需要什么。如果以利沙问他说你需要什么，这个寡妇一定列出一长条清单，好多需要，太多需要了。反而以利沙第一件事情问他说你家里有什么。换句话说，嘿，换个角度来想吧，跟你帮助换个角度来想吧，换个角度来先献上感恩吧，不要只看见你所没有的东西，而是要为神所已经给你一切的事物来感谢神。Amen。 结果那个寡妇就看见她家里还有一点油，结果神就用那一点油成为神迹，供应了那寡妇一切的需要，哈利路亚。所以我常说，生命突破的关键就是从你所有的开始做你所能做的。你们，我再说一遍，生命突破的关键就在从你所有的开始做你所能做的。你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有什么，我们要为着神所已经给我们的献上感恩。一旦你感恩，你就看见神为你预备的出路嘛。那你说我们有什么呢？啊，首先让我提醒你，我们有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啊。Amen。 你有没有想到神所给我们生命何等宝贵啊？你有没有为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来感恩啊？弟兄姐，你真的需要看见神给我们的生命何等的宝贵，因为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有机会来跟随他，有机会来经历他荣耀的作为，为我们的生命来感恩呢。因为在这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能够享受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我们能享受亲情友情带给我们的满足跟喜乐了，要为你的生命献上感谢。你们，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位癌症的病人，正是想不知道应当怎么安慰他的时候，他一见到我，他就好喜乐，他对我说，牧师你知道吗，每天早上我醒来第一句话我就对神说，神我感谢你给我多一天可以为你而活。哇，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哇，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启发，你知道，我发现今天我们生活在矽谷，这些人啊，我们一早起来都是唉声叹气的，还不想上班又得上班。我告诉你，还没有过这一天你已经被仇敌打败了。我告诉你 No 我们真的需要为我们的生命来感谢，为神所给我们每一个日子来感恩呢。Amen。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每早晨都是什么新的，主你的诚实何等极其广大耶。哈利路亚，我们真的需要为神所给我们的生命献上感恩，为神所给我们的每一天来献上感恩，也每一天都代表新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力量、神的祝福。 Amen。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告诉你第一件事要干什么，赞美神。我还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 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都是乌烟瘴气，又哭又闹，我就开始训练我的小孩，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全家要唱一首歌，请早起来赞美主。我就编一首歌，一早起来先唱吧，请早起来赞啊，唱完就没有什么哀声，没有什么哀哭，唉声叹气了，啊，赞美主，阿门。清早起来赞美，你要知道大卫一天几次赞美神啊？七次。哎，你想想看，一天七次赞美神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啊？就是早上起来就要赞美神，来，然后吃早餐，赞美神 ，coffee break， 赞美神，吃中饭，赞美神，下午 take a nap， 赞美神，晚上吃晚餐，赞美神，然后睡觉前，哇。整天在换装，一天七次是从早到晚都在赞美神呢。你想想看，一个人像你，如果遇到一个人是一天七次赞美，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喜乐，一定喜乐，一天能够七次赞美，怎么会不喜乐？但反过来说，一个人一天七次埋怨神呢，你绝对要避开他，躲开他，不要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你，我们看见赞美神太重要了，每一天神给你一息尚存，给我一口气，我就要感谢跟赞美嘛。神给我的生命何等宝贵啊！你们为什么生命来感谢？其次，为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家庭，我们来感谢神嘛。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亲人来感恩呢。很多时候，我们很把这些家庭的爱常常当作理所当然，也不懂得为一些很简单的小事我们来感恩。所以我常说，其实。回家有饭可吃，打开抽屉有内衣可换，都是因为什么？有爱在其中啊！你以为这是自然而然吗？我告诉你，没有一件事是自然而然的，这一切都是有爱在其中嘛。要为亲人来感恩，为我们的父母来感恩吧。虽然有时候我们父母也许会唠叨一点，但为什么唠叨呢？还不是因为有爱在其中吗？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不向别人唠叨啊？就向你唠叨啊？有爱在其中嘛？为了他们的爱来感恩啊，为另一半来感谢吧。想想看，若不是因为他，有谁能够忍受你直到如今？一起说阿们，大声说阿们，阿们。如果你曾经经历家庭的破碎，那是因为主的恩典够用来感恩吗？因为无论人情怎么样改变，主的同在永不改变，主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你。Amen。当然第三方面也有神所给我们的教会，为教会来感恩吧。你知道每一次当我思想到我们生命和这个大家庭的时候，我都不能不向神献上感谢。这虽然是个很大的家庭，可能大到很多人你都不认识，但这个家庭我要说真是充满神爱的大家庭。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在这里我真的看见多少弟兄姐妹为了这个大家庭牺牲自己来满足别人的需要。弟兄姐妹，你可知道每一次当你来到这里聚会，有多少弟兄姐妹在服侍你吗？有时候你并不觉得，以为是理所当然，其实都是因为有台前幕后多少人忠心的在侍奉。每次我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在主日的服侍，无论在小组的服侍，无论在各种不同的服侍，在基金会，在优势的服侍，我就看见大家总是做完一次又准备下一次，做完一个礼拜要预备下一个礼拜。我就想到一张卡片，我曾经读过的那张卡片上面画的一个家庭主妇在晒衣服，很简单，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在晒衣服，下面一行字，永远做不完。我觉得太贴切了，这个形容真是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永远做不完。但虽然明明知道永远做不完，为什么还继续做下去？难道不是因为有爱在其中吗？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如此的委身，为着爱教会的缘故，我们愿意如此的摆上，是为爱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愿意牺牲自己。这些人我真的看见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有多少爱的见证，多少人生命被改变，多少人家庭被恢复，生命和真的是一条不 断永流的爱的江河。 Amen。 让我们为每一位服侍弟兄们来鼓掌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神所摆上一个感恩的心，能够让你到处看见神的恩典，你心中就会充满喜乐。 Amen。 第三，要让神的恩典永流，跟你们说，要神的恩典永流。第二点，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活水的生命，这个活水啊，一直要不断涌流出去的。你不能一天到晚求主帮助啊，求主饶恕啊，在你生活当中却从来不去帮助别人、扶持别人。你也不能一天到晚就是抓住主的恩典，以为是属于自己的，从来不去与别人分享。有一次，有一个人问美国的大富豪洛克菲勒，问他说，你觉得你还需要赚多少你才会满足呢？他笑着说，再多一点就好了。换句话说，永远不够嘛。事实上，今天你无论拥有多少东西，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因为你拥有的东西而满足的，不会，因为你永远想要更多，不是吗？我再告诉你，真的是这样，你永远不会因为你所拥有的东西满足，没有人会满足，因为你永远想要更多。今天如果你真的想经历神所应许满足喜乐的人生，你需要学习的是去给予啊。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是懂得让恩典永流的人。 Amen。 就好像在以色列地哈，有两个内陆海嘛，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两个海很有意思，都来自同一个来源，约旦河是从但这个地方开始流的，流经加利利海，再流到死海。所以这两个海是同一个来源，但结果却截然不相同。加利利是个充满生命、充满鱼群的海，多少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都是在加利利海或者岸边发生。而死海呢，却是个没有鱼群、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存活的地方。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加利利海是个活的海，水有进有出；死海呢，却是个封闭的海，水只有进没有出，结果是又咸又臭啊。弟兄姐妹，今天请问你啊，你的生命是像加利利海有进有出呢，还是像死海又臭又咸呢？今天如果你心中充满苦涩跟埋怨，那我告诉你，胜过你心中苦涩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走出你自己自我封闭的心灵世界，开始实际的帮助在那些身旁周围有需要的人群。 Amen。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了，你要开始学习去给予、去付出、去服侍、去帮助。这为什么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这样说，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什么，一同来念，来，施比受更为有福。哎，你说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呢？按照人的想法，领受得着才是有福啊。但事实上，一个人只是领受的话，他可能拥有很多东西，但他永远不能够明白自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他也永远无法明白他为什么而活。只有当一个人付出的时候，他开始明白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常说，为什么你常看见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明星或运动员至终成为一个慈善家的原因吗？因为他发现他所得着的一切不能够带给我们意义跟满足，只有当他在付出的时候，他才找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事实上，弟兄姐妹，今天当你能够看见你所付出的一切能够带给别人生命的改变，甚至社区改变的时候，我告诉你，那种喜乐 是你的言语无法形容的，因为你看见你撒下的种子带来了收成。 Amen。 所以我们看见感恩的秘诀不是在于得着更多，而是在于更多的付出。当神的恩典越多从你身上涌流出去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更多神的恩典。这就好像我们每次读到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五饼二鱼神迹所教导我们的嘛。你要知道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所以发生了，那个关键就在于给出去。不但是在那个孩子把他的五饼二鱼给出去，也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是把那个鱼跟饼保留在自己身上不传递出去的。整个神迹都是在不断传递的过程，不断给予的过程发生的。我们越多让神的恩典涌流，我们就越多能够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就越多神的恩典可以向神感恩呢。 Amen。 弟兄姐妹，感恩真的是我们做神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操练。多少时候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很容易被我们的生活所局限，我们所能够看见只是眼前的环境，现实的环境。我们正在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其实神正坐在我们生命的大宝座上，他的眼目没有偏离，他的膀臂未曾缩短。我们要学习从神的宝座上来看我们的生命，这完全不一样。从你自己现实的眼目看你的环境，跟从神的宝座看你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这就好像同一片土地，如果从蚱蜢的角度，那生活在草丛里面那个蚱蜢的角度来看，跟翱翔在空中的飞鹰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同的。从生活在草丛的蚱蜢的角度来看，他只能看无论他多么会跳，他所能看见的就是满地泥泞嘛。可是当一个飞鹰从高空上往下一看，无论他怎么看，遍地都充满上帝的荣耀。哎，你们，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选择感恩吧。跟你爸说，选择感恩吧。每天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思想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啊，数算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日子啊，并且纪念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因为当你选择感恩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神所为你预备的出路。当你选择感恩的时候，你越感恩就有越多可以感恩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特别在感恩节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就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主，你也期待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借着感恩我们的眼目能够被打开，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经历你的作为。借着感恩也让你的恩典从我们生命当中更多能够涌流出去，这正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从来不是让恩典停留在我们身上，主，因为你顾念世人的需求，你也拣选我们在这样的世代成为那个恩典的管道。我们谢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在今天庆祝感恩的主日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众人说话，提升我们的眼目，也再一次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摆上我们自己，愿意在你手中成为你的器皿，让我们成为恩典的管道，让生活周围人甚至这个苦难的世界从我们生命当中也经历你丰富的恩典。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一同起立，我们唱这回应诗歌。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
我的心啊，要来称颂耶和华，向我们的心来走。多少时候我们习惯听我们的心说话，我习惯听我们的心来埋怨，埋怨我们的环境，埋怨我们身旁周围的人。但有诗歌教导我们，有时候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我的心啊，来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典跟作为。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叫我们的心回转来归向神。你们，这为什么有时候当你面对每一天的环境的时候，我告诉你，眼睛不要只看环境，要举目仰望神，单单来仰望神。也许你说，牧师，你不了解我的环境，你不知道我多苦。我是不了解，我告诉你，神今天人坐在你的宝座上 No matter what， 他知道，他了解，他也拥有你的答案。求神开你的眼睛，看见他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选择感恩吧，无论如何选择感恩吧，感恩能够打开你的眼目心胸，你就能够看见神的出路。阿们。否则你躲在你的角落里面什么都看不见。选择感恩吧，心通路就通啊，真的是这样。你跟神一连上，就发现摆在你面前无穷的机会。阿们。所以今天早上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感恩吧，为神给你的一切来感恩，为神在给你的家庭来感恩，为你一切的环境都来感恩吧。要向神献上感谢，知道神的恩典是无穷无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阿们。同时跟我一同来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主，我们真的为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典献上感谢。愿你的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中间。哦，主啊，我们为你在我们的一切的作为我们感谢。开我们看见你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当中，你正在掌权。哈利路亚，天地的，
天地的。
神何等的宝贵啊，阿们。神何等的宝贵， 感恩节的时候，这么向神献上感恩吧。Amen。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还没有办法享受神这样一切的恩典，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你可以打开你的心门，欢迎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愿意啊，欢迎耶稣进入生命当中，他要在你一生当中成为你的牧者，一生来引导你。可以跟着我做这样的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生命的大牧者，
因为你是我生命的大牧者，
我愿意一生回，我愿意悔改归向你，
我愿意悔改归向你，
接受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我愿意一生跟随你，
我愿意一生跟随你，
一生侍奉你，
一生侍奉。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做刚才神的儿女了哈！如果你刚才做那个祷告，麻烦你拿手机稍微扫描一下荧幕上的 QR code 好不好？那填写上面的资料，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快会跟你联络，也能够帮助你能够在耶稣基督真理上有更多的造就跟认识。你们待会在聚会结束，我们在以马内利厅，我们有点圣诞树灯的仪式，希望你也能够去看，孩子们有非常精彩的表演，请你不要错过。弥陀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感谢与赞美，谢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恩典，在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典，也让我们成为你恩典永留的管道。我们谢谢主，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愿上帝祝福你们，你们。